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4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队被派往战火当中的乌克兰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凸显了该机构试图努力避免发生一场潜在的核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星期四带领一个团队进入这个位于乌克兰南部的庞大的核电站，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格罗西讲述了通过交战地带抵达核电站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形，就是说有时候交火是很明显的，有两三次当重机枪、火炮、迫击炮开火的时候非常令人担心。格罗西在离开乌克兰之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从现在起不会离开扎波罗热核电站，并且声言持续在那里派驻专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炮击核电站所在的地区之际，扎波罗热核电站存在发生灾难性事故的可能性。格罗西说，任何时候一个核电站处在武装敌对之中，在核电站地点和附近炮击都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所以任何打偏的炮弹可能击中其中一个核反应堆或者另一些系统失灵，从而导致更大的后果。一个由13名专家组成的小组陪同格罗西检查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格罗西说，有6个人留住在扎波罗热，在6个人当中有2个人将一直留到敌对行动停止，他说这个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发生什么事，或者是如果发生了任何限制，他们将会是作出报告，这个不会再是一个人这样讲而另一个人是讲相反的问题。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住在那里。与此同时，乌克兰工程师继续在紧张的气氛当中营运着这个的设施。由于核电站位于战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担心它可能是会被破坏，并且导致好像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的核辐射的灾难。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星期三重申他的呼吁，要求俄罗斯将核电厂周边地区完全非军事化。来自极右和极左的几万名抗议者星期六在首都布拉格联合起来举行反对亲西方的捷克政府的抗议示威。警方估计聚集在布拉格市中心温塞斯拉斯广场的抗议者大约有7万人。参加示威的一些团体包括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和直接民主党和共产党。示威者要求由保守派总理菲亚拉领导的现任联合政府辞职，并且批评政府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他们西方导向的政策。抗议者谴责政府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指责政府没办法应对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示威者还批评北约和欧盟以及27个成员国集团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达到气候中立的计划。捷克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菲亚拉说，每个人都有示威的权利，但他说那些抗议人士表达的是亲俄罗斯的观点，不符合捷克共和国和他们公民的利益。捷克共和国坚定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并且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捐赠了武器，包括重型武器。捷克政府计划下星期召开欧盟国家紧急会议，寻求统一解决能源危机的方法。捷克共和国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巴基斯坦受灾难性洪水影响的3300万人有将近一半是儿童。洪水造成1200多人死亡，包括400名儿童，并且摧毁了很多对儿童福祉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基金会估计季风降雨和随后的洪灾在巴基斯坦各地摧毁了至少18000所学校，让几百万的儿童没办法接受教育。儿童获取重要服务所依赖的医院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已经没办法使用。基金会巴基斯坦代表法迪尔说，受影响的儿童生活在受灾最严重的72个地区，是这个国家一个最弱势的群体。法迪尔星期五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说，已经有40%的儿童在洪灾前已经存在发育迟缓。他说这些地区是没有住家、学校甚至安全饮用水的儿童更加容易面临水传播疾病的爆发。他说辐射、霍乱，所有你能够想象的疾病会很快袭击他们，所以他们亦都需要对这些作出反应。还有8个星期就到冬天，所以他们亦都是需要对此做好准备。法迪尔说，救援行动难以展开，因为洪水切断了很多地区的道路。 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有四个团队在所有四个受灾的省份努力分发人道救援物资。话虽然救生和援助努力是必不可少，但是在危机的时候保护儿童是极端重要。他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在当地培训了社工来到提供社会心理支持。洪水让大量家庭失去家园，导致很多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帕特尔说未来最重要的工作是识别儿童，保护儿童，并且最终让他们与家人团聚。在广泛的抗议当中，逃到海外的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星期五返回首都科伦坡。政治分析人士说，对拉贾帕克萨的返回虽然有普遍的愤怒，但是不是那么可能通过类似的抗议表达，因为政府对导致他出逃的公民运动一些领导人采取了镇压的措施。拉贾帕克萨是从曼谷回国的，他之前是持有临时签证一直留在泰国。拉贾帕克萨几个星期前在斯里兰卡街头抗议不断升级之际，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首先抵达马尔代夫，然后前往新加坡，最终抵达曼谷。他在机场受到同党议员的欢迎。抗议人士当时指责拉贾帕克萨政府为国家的经济危机负责，危机导致通胀飙升、粮食和燃油短缺。但继任的维克勒·马辛哈总统对示威运动进行了镇压，导致抗议活动消失。处于抗议活动最前沿的三名学生会的领导人在上个月根据严格的反恐法律被捕，但还有人要求对这位前总统采取行动。据路透社报道，美东夏季时间9月3号中午12点，美国太空总署决定再次取消正在进行的阿尔忒弥斯计划探月火箭发射倒计时。这个是太空总署在过去5日里面第二次取消发射新一代的巨大的阿尔忒弥斯计划探月火箭计划。阿尔忒弥斯计划都是美国雄心勃勃的从月球到火星探测计划的第一步。由于上一次发射前的准备的时候，工程技术人员发现燃料管道泄漏，第一次发生倒计时是要暂停，经过抢修，燃料泄漏问题得以解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名身在欧洲不打算返回香港的社运人士在近日被拒绝入境英国，他的情况显示曾经有参与香港示威而离开，但是暂无定居地的人在入境其他国家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同类的困难。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名持有美国国籍但是自杀在香港居住的社运人士在近日尝试从荷兰入境英国，他在回答边境官员询问时说担心自己会面对政治迫害，因此不会回到香港，但他最终被拒入境英国。即使他有向官员指出他只是到英国旅游并已经购买了离境机票，但官员不相信他入境之后会离开，又说他从来未因为香港示威而遭受迫害，断定他不是纯粹的旅客。戏剧导师钟丽君在美国出世，自两岁起在香港长大，多年来担任民间人权阵线示威的司仪。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民主派组织联合举办示威的平台，面对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的压力，大量成员组织退出，这个平台在去年解散。钟丽君在去年离开香港前往奥地利修读硕士课程，但他在今年6月决定不再继续学业。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7月30号在荷兰鹿特丹打算乘坐欧洲之星火车前往英国，在火车站内通过荷兰关口之后，面对驻站英国官员查问时，官员质疑他的旅程为何长达4个月。钟丽君就表示他已经长时间没见过在英国的亲人以及由香港搬去英国的朋友，并且会到多处旅游，他已经买好机票在12月初飞到澳洲。官员又问钟丽君现居何处，他回答说他在奥地利的居留证在8月中就会到期，但不会再返回当地。英国官员又追问他的未来计划，他回应说会到澳洲，如果被拒绝入境就会去美国。其后他被指示转到一个房间，由另一个叫希尔的官员重新查问，他亦都被要求提供英国亲人电话给官员联络。结果他被告知当日不可以上车， 要下一日翻到车站，再次做全面同公平嘅审问，再作决定。钟丽君话。
因为佢咁同我讲啦，然后我已经好 distress 啦。因为其实咧 ，in between 嗰段期间咧，我已经 panic attack 咗两次啦。咁然后佢话唔俾我上车，其实咧我已经好 upset 啦。因为其实系等咗一年，即系呢个系首先已经系唔系自己想要走烂咁样样离开香港咁。过到嚟一个人都冇啦，呢一年亦都唔好过啦。咁其实系好等住要见啲朋友，好等住要去即系同啲朋友一齐。咁佢就系完全摧毁咗我呢一个期待咗一年，即系等咗一年，或者应该咁讲，望住，因为系望住嚟紧会喺英国见到朋友，先至可以有嗰个动力去生存，或者冇咁难受。突然之间就打散咗啦，成件事咁样。
钟丽君话：佢第二日翻到车站，关员希尔要求搜查佢嘅行李，并再次仔细审问佢嘅行程。根据钟丽君提供嘅拒绝入境通知书，希尔指钟丽君确认佢嘅行李就系佢所拥有嘅全部家当。钟丽君又话：希尔问到佢由几时开始参与香港嘅示威，佢回答系由2003年开始。希尔再问到。佢多年嚟有冇因为参与香港示威而同警察有任何麻烦？佢回答冇。根据英国当局发出嘅拒绝入境通知书，希尔话钟丽君承认从来冇因为示威遭到香港当局压迫，佢唔返回香港嘅决定纯粹系社会政治决定。钟丽君对美国之音话：
咁我觉得咁点可能系 fair 呢？我觉得唔 fair 系第一，我唔系嚟同你申请 asylum， 咁所以你唔需要去 judge 到底我需唔需要离开香港。我纯粹作一个美国公民，我喺香港住咗咁多年之后，我而家唔中意啦，我想走。我翻美国住之前，我想环游世界，咁得唔得咧？咁当然我当日冇咁样讲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佢嗰、那个，即系如果佢喺度强调 fairness。咁其实佢一啲都唔 fair 啦，我觉得。
钟丽君话：关员希尔坚持佢冇家居地址，唔相信佢入境英国只系为咗旅游。根据拒绝入境通知书嘅内容，希尔接纳钟丽君有足够喺英国逗留期间嘅生活费，但指佢冇确定嘅未来行程，因为只有喺被拒绝以旅客身份入境澳洲嘅情况之下，佢先会翻到美国。希尔喺通知书入边写到。做全面检视之后，唔接纳钟丽君是纯粹的旅客，于是拒绝他入境英国。钟丽君就说，他的案例亦都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离开香港的抗争者身上。
就是一句问你，你家在哪里？现在没有家了，就是不可以有一个家。
美国之音曾经向英国内政部查询有关钟丽君的情况，但是到截稿前还未有获得当局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震动中国的河北唐山烧烤店食客被围殴事件有新的进展，官媒公开疑犯接受调查片段，并且公布案件细节。当局公开辟谣，否认犯罪集团，向受害人报复。他是没有交代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贪腐问题。有评论认为当局本来是想平息舆论，效果他是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河北唐山一间烧烤店两个月前的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事件发生在6月10日，主要嫌犯陈继志等九人前往涉事的烧烤店饮酒。四名女性当时都在场用餐。受害人王女士接受官媒中央电视台采访，首次就事件发声。
那个穿的衣服男子进来，然后都不知道上班台说的。
王女士说，当时有个着绿色衫的男人走埋嚟，然后不知道去吧台讲了什么，回来之后就摸他，然后他反抗，个男人就打了他一巴。王女士说，陈继志等人当时在店内店外 分别用凳、酒樽向四个人施袭。央视亦都公开疑犯接受警方调查的片段。经过两个几月的调查，警方收集3000多份证据。今个月11日，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8月26日依法对28人提出公诉。当局话，以陈继志为首的犯罪组织，自2012年以来长期纠集一起，在唐山市多次发难，涉及非法拘禁、最终斗殴等11宗刑事案和4宗行政违法。河北省纪委展开查处，发现他们背后的保护伞。目前已经有15人被立案调查，其中8名公职人员涉及滥用职权、行贿等问题。事发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显示，疑犯在烧烤店内外对受害人王女士拳打脚踢，王女士走到去店外面的后巷。由于闭路电视未能够拍摄当时的情况，其他受害人事后亦都没有表态。网上盛传受害人曾经遭性侵、被人由高处掟落嚟，以及被汽车碾压等等。央视引述王女士话，她同另外3名当事人在后巷遭疑犯殴打。公安专案组亦都声称，所谓的性侵啊咁都是虚假信息。网民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涉案犯罪集团的保护伞可能牵连甚广，就算面对官媒碍于人身安全，当事人亦未必敢讲出全部真相。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本台表示，央视就唐山事件的报道明显是经过润色。
我们说被殴打那个女性出来讲话，那这个讲话其实说不定
曾伟峰估计被殴打女性出来讲的嘢，话唔系系有一定程度的润色。在中共警方和检察单位的体制入面，已经将佢一定程度咁定案。违法违纪之外，有没有牵涉更大的责任？这个当然就不会提的了。当中会不会有更大的政治责任是值得质疑的。当局希望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可以令到民众接受，这个是共产党经常的作为。他要令到舆论缓和下来，不要再提这件事，不要影响社会稳定，不要影响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关注事件的异议人士八九学运领袖桂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受害人并没有讲出全部事实，当局欲盖弥彰反而是越描越黑。
第一个人说我进去以后，然后他打了我，只说打的事儿，没说性侵的事儿。
桂峰话，四个人当中，王女士只是话自己被人打，但就没有讲到性侵的事。你不问他，他肯定是不会讲的了。咁你又点澄清到方言呢？咁样做反而系弄巧反拙，当局以为咁样做系灭火，其实就同铁链女事件一样，人哋系唔会再相信佢哋。大家目前姑且唔好讲王女士讲嘅系真定系假，问题系访问嘅人根本就冇问到关键嘅问题。本来调戏别人根本就系性侵。另外那3个人在后巷逗留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被强奸到？王女士并没有表明这一点。另外桂峰又质疑，6月10日几位女性被人打到要留医，一直到7月1日才出院，如果真是二级轻伤，需不需要留院这么久呢？这宗案件由廊坊市广阳区检察院对陈继志等28人提起公诉。桂峰说，案中嫌疑人被起诉的罪名相对轻微，建案本身亦都安排在基层法院审理，实在耐人寻味。
他是以县级法院，那个区就是县级法院嘛，最基层的法院。
桂峰说，检察机关是以最基层的法院来到起诉的，那就意味不会有重判。大家想想，如果真是黑社会集团的话，建案会有多严重呢？咁但係依家尋人滋事呢啲罪名就係大事化小，仲有就係警察嘅保护伞係唔係亦都係黑恶势力嘅成员呢？完全係有可能㗎。唐山係一个複雜嘅地方，离北京太近，好多事情都牵涉得太深太广。 卫锋认为唐山打人事件不断扩大同中国的大环境有关。
这个民怨只要经济下滑大家活不下去到处都有，只是唐山这个事儿了。
卫锋认为只要经济下滑大家顶不顺就会引起民怨，只不过唐山这件事触动了大家的神经，联想到就是如果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遭遇不测的话没人能够接受到，由统治制度带来的长期恶习是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经济又下滑，综合因素令大家越来越感到日子难过，好多人找不到出路，实在是没办法生活下去。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表示，事件成为舆论质疑当局反腐工作的导火线。
如果体制内有腐败，这个是习近平他自上任以来推动的反腐政策。
曾伟峰说，体制内的腐败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推动的反腐政策的漏洞，这个漏洞影响到中央的声望，尤其现在社会舆论强烈，事情是压不住的，一定要秉公处理。他说唐山事件暴露了中国社会不公的冰山一角，往后不排除会有更多同类个案相继曝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8月30日去世，在俄罗斯内外，戈尔巴乔夫生前和身后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赞美者说他是促成了俄罗斯人和苏联阵营国家人民的自由，批评者说他导致苏联解体，使到俄罗斯蒙羞受辱。中共政权就暗里说他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遭受大挫折的历史罪人，亦都为中国是造成了危险。在各国的媒体大力报道和展示戈尔巴乔夫生平大事之际，中国媒体对他的去世和生平是进行了低调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8月31日，亦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去世之后的第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人一起哀悼戈尔巴乔夫去世，或许并没有哪一个词语好像公开性一样和戈尔巴乔夫先生联系紧密，对一个通过公开性而改变人类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词恰如其分。戈尔巴乔夫先生公开承认他的国家的历史，不单止承认他的胜利，而且也是承认他是悲剧，即他所称的苏联历史上的诸多空白处，他为异议观点开拓空间，解放被流放或监禁多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也开放性地与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与美国这样的敌对国家合作。他的强烈信念是对话符合他的人民以及所有人民的利益。布林肯作为国务卿，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评价和赞扬。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学教授弗拉贵斯拉夫朱波克8月30日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当日，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他的道语则是从人品、伦理道德和历史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这样的赞扬。俄罗斯传媒报道说，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享年91岁，他是俄罗斯的悲剧、嚴酷、血迹斑斑的历史上难得的一个闪光点，即使是在他最潦倒的时候，他亦都释放出温暖，闪耀着乐观和幽默的火花。他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政治动物，但却拒绝为了权力而贪恋权力。在这样的高度赞扬的道语之下，朱波克教授给予这样的戈尔巴乔夫的综合评价。然而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则更为复杂，现在仍然未确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旧秩序的中间分子多数都将他视为傻瓜或者叛徒，主要是因为苏联在他任上解体，其他俄罗斯人和前苏联阵营成员国家则赞扬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解放者，他做出努力将他们从腐朽的集权体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在戈爾巴喬夫去世成為國際新聞之際，國際傳媒普遍注意到北京和中國官方傳媒對這個消息進行低調淡化處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月3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為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作出積極的貢獻，我們對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慰問。中國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器新華社則這樣簡短地總括了戈爾巴喬夫的生平。戈爾巴喬夫先生生於1931年3月2日，1985年3月起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3月之後任蘇聯第一任，亦都是最後一任的總統。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戈爾巴喬夫主要從事社會和文學活動。來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構的這種明顯避重就輕的報導，與俄羅斯官方的衛星通訊社形成鮮明對照。在戈爾巴喬夫去世的當日，衛星通訊社發出報導，對戈爾巴喬夫的一生事蹟進行平實的回顧展示。他的報導包括這樣的兩段話，在他在任期間，在他的主導之下，蘇聯大力試圖改革他的社會體制，這種努力就是所謂的改革。他的主要目標是全面改善社會主義體制，這個就意味著發展民主、言論自由、擴大勞工集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以及加強法律與秩序。戈爾巴喬夫力倡導公開性政策，即在國家機構中實施最大限度的公開性、信息自由，促成了1990年一部新聞法通過，該法律取消了國家新聞出版審查制度。一位蘇聯的總統還解除了蘇聯科學院院士安德烈·薩哈羅夫的政治流放，並開始為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恢復蘇聯公民身份和權利的過程。此外，在他任上，蘇聯還發動了一場廣泛的運動，為政治鎮壓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對中國問題觀察家來說，北京和中共政權對戈爾巴喬夫去世的消息盡力淡化或避重就輕很容易理解，因為儘管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反覆聲言與俄羅斯是盟友以及與俄羅斯合作無上限，但在很多政治問題上，今日莫斯科和北京有明顯的差異以至分歧。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在任期間通過新聞法廢除出版審查，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昭雪，發展民主，倡導言論自由，擴大勞工群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今日俄羅斯官方通訊社將這些一切當作戈爾巴喬夫的正面政治遺產羅列出來，但今日北京政權則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傳媒聲黨，堅持出版社查，拒絕為政治迫害者平反，誓言堅決打擊所謂的網易中央言論，高調宣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文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指出，中國共產黨當局對戈爾巴喬夫持有明確的敵視態度，這種態度反映在他對內的政治宣傳和思想灌輸中，而且這種態度由來已久，早在19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以改革和公開性為旗號，在蘇聯推行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努力在公眾中獲得到普遍的好感，因為他們不滿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拒絕政治改革，導致所謂的經濟改革走上歪門邪道，變成一場對國有資產的強取豪奪，損害公眾利益，讓權貴人家發大財。1989年5月中旬，在以學生為先導的反腐敗要民主的北京天安門抗議運動的高潮，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由於天安門廣場被抗議學生和市民佔領，歡迎儀式不得不改在北京國際機場，而不是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天安門廣場舉行。當時鄧小平正忙於調遣中共的軍隊準備殺入中共政權的首都北京城鎮壓抗議民眾，同時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者打出歡迎戈爾巴喬夫到訪的俄文和中文大字橫額，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在鄧小平聲言抗議者是製造動亂的犯罪分子之際，戈爾巴喬夫在接受西方傳媒採訪稱讚學生運動領袖，說我很確信我們在這裡經歷一個社會主義變革的重要轉捩點。自鄧小平以來，中共一直是將 戈爾巴喬夫視為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叛徒。儘管中國在短短幾十年裏超越資本主義國家，抵達全世界貧富懸殊榜上名列前茅的位置，中共認為戈爾巴喬夫所提倡和推動的政治改革，單止導致蘇聯解體，而且亦都鼓勵了中國國內的敵對勢力，對中共政權的安全和中國的統一造成明顯或潛在的威脅。現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來，哀嘆蘇聯解體，哀嘆蘇聯解體時竟然沒有一個人是男人，挽救蘇聯，挽救蘇共，但批評者指出，習近平顯然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受害者，他好像是不知道蘇聯解體一方面有他的內部原因，一方面有外部原因，其中包括從1970年代開始北京和華盛頓聯手合作對抗和打擊蘇聯，這種中美合作對付蘇聯的政策一直持續到鄧小平時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發自華盛頓報導。
去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使它成為法律。根據這個法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必須禁止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的證據，證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去年1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使它成为法律。根据该法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必须禁止全部或部分在新疆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的证据去证明这些产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今年6月21日开始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公司证明这些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制造。这个包括了在新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或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名单上的实体开采、生产或制造的商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然而，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使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之后，华盛顿特区大都市区的一些超市和美国的一些网上零售商仍然继续销售多个在新疆种植和加工的红枣，其中至少有三个品牌在它的标签上标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份题为维吾尔强迫劳动的果实，美国杂货店货架上的受制裁产品的报告称，美国食品零售商和消费者可能会通过买卖新疆枣成为中国强迫劳动的同谋。在2022年2月到2022年8月期间，我们调查了华盛顿特区大都市区的十几间国际杂货店，并且在七间的商店中发现了来自东特厥斯坦的红枣产品。报告称，我们还检查了从维吾尔地区向华盛顿特区运送红枣产品的网上国际杂货店。据报道，包括亚马逊、易趣和沃尔玛在内的美国网上市场都在销售来自新疆的红枣，很多品牌和批发商包括 Growland、Big Green USA、UAPC 和 Nest Lady 亦都在它的网站上列出了来自维吾尔地区的红枣产品。至少有15家美国公司入口红枣产品以批发分销给零售商，包括 Bloomington、Growland、H&C Food、OCM Group Inc. 和其他的大公司。報告稱，關於新疆紅棗進入美國市場的問題，美國之音向報導中提到的 H&C Food Inc、OCM Group Inc. 等一些公司提問，但直到截稿時間為止未得到任何的回應。美國佛得里亞州的消費者穆克塔伊斯拉姆對美國之音說，任何企業都應該警惕產品是否涉及到強迫勞動。他說，每個企業都應該支持這項法律，並且不出售和退回來自新疆的紅棗。根據該報告的作者魯齊古姆·塞契亞爾迪稱，他利用全球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數據 追蹤全球供應鏈中兩成的紅棗都可能受到來自新疆的維吾爾強迫勞動的影響。世界上兩成的紅棗來自維吾爾地區，很可能是強迫勞動的產物。蔡蒂亞爾迪說，世界上有 10% 的紅棗和兵團和強迫勞動行為直接相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2020年7月受到美國政府根據全球馬格尼茲基人權問責法的制裁，理由是其與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新疆嚴重侵犯少數民族權利有關。報道稱，採用間接的方式，新疆的紅棗和棉花生產直接相關，間作是一種在同一塊地上同時種植兩種作物的農業生產方法。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明確將新疆的棉花、西紅柿和多晶歸列為重點行業。紅棗和棉花生產之間的直接聯繫增加了紅棗生產受到維吾爾強迫勞動污染的可能性。報告稱，根據兵團2018年的數據，紅棗棉花間作是主要的果棉間作形式。2019年棉花農場生產了近八成的紅棗。美國指責中國虐待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族裔成員，包括將超過100万名的維吾爾人任意拘留在再教育營、強迫勞動、強迫婦女絕育和酷刑。北京首先否認再教育營的存在，但後來承認這些設施是職業培訓學校，政府旨在跟隨大眾心中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思想，幫助他們學習法律、漢語和職業技能。同時，中國堅決否認維吾爾人強迫勞動，並稱中國政府實施扶貧項目，幫助維吾爾人擺脫貧困。蔡蒂亞爾迪說，為了遵守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從新疆入口商品的公司應該了解哪些產品很容易被維吾爾強迫勞動製造。維吾爾強迫勞動在很多行業都普遍存在，無數公司和產品處於高風險之中。蔡蒂亞爾迪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公司尚未完全規劃它的供應鏈，這樣使得到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難以去識別和追蹤由維吾爾強迫勞動製造出來的商品。很多產品可能是從中國大陸或中國境外的中間供應商出口，這些供應商似乎與兵團甚至是維吾爾地區並沒有任何的聯繫。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講法，該機構從各種來源，包括政府合作夥伴、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傳媒報導、第一手資料和公眾，收到大量關於強迫勞動的指控。我們將會繼續利用我們掌握的資源來評估這些指控，並識別和防止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的商品進入美國商業市場。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發言人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中国的人工智能到底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有关专家说，在某些的领域已经超过美国，对于怎样限制中国，美国处境尴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瑞维安统计，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是24万篇，而美国是15万篇。唔單止係咁，從論文質量嚟睇，根據反映學術論文質量嘅指標之一，即係論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國嘅人工智能研究論文被學術雜誌上其他學術論文引用嘅次數已經超過美國，佔據世界首位。美國斯坦福大學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喺呢方面佔據嘅份額係 20.7%， 超過美國嘅 19.8%。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进的25个研究机构排行榜。但是在人工智能有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从2015年开始迅猛增加，两年之后的2017年超过美国居世界榜首。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它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如同美国对中国制造2050计划的警觉一样，美国开始担忧中国人工智能的2030计划， 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八间中国顶级信息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别批准。这些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六间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人权组织和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士，尤其关心新疆、西藏人权践踏问题和中国维权事务的人士，普遍赞同在人工智能方面和中国合作要谨慎，甚至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中国全面脱钩。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to completely stop China's progress in AI and other repressive technologies.
费瑞安说，如果美国想要完全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压制性技术方面的进步，确实无法通过选择个别公司或者大学或者个人进行制裁这样有针对性的方法去做到这一点。制裁个别的人和机构永远是不会有效。当然，美国的措施并没有止于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采购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提醒美国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亦一再警告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注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政府起诉了部分有中国背景的教授和学者，甚至进一步警告有关大学不要跟中国大学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顶级机构麻省理工学院。但是另外部分人就认为全面脱欧并非解决问题的适当出路。他们认为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受益者不是只是中国，美国亦从中受益，切断合作对美国有损失。费瑞安说，
It's very dangerous to just enact sweeping bans on all kinds of collaboration.
费瑞安认为单单全面禁止各种合作或者各种交流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其中一些项目以及美中之间的整个贸易当中获益良多，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利大于弊。费瑞安又说，他对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也感到担忧，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交流和限制之间的平衡，当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费瑞安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能够招募一些想要离开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从长远来看美国是从中受益匪浅。吸引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美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篇报道，甚至将来自中国的人才称之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美国智能机构马可波罗的研究显示，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 59% 在美国工作，其中只有 20% 来自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 53% 源自于外国，其中有 37% 是来自中国。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飞飞曾经是谷歌一个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内容是开发能够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当中自动识别车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技术。据《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号的报道，在大约12个人的团队当中，至少有5个人是中国公民。这项研究还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来源是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完成了本科的教育，其中清华大学遥遥领先。这些人多数也就是 56% 在本科毕业之后到美国继续学习，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之后， 88% 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只有 10% 返回中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个报道当中说，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研讨会上，有129名在中国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交论文，其中有 54% 的人在美国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全部留在美国工作。而同时，美国近年来注意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间谍活动，从2018年美国开始限制到美国大学部分敏感技术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领袖在蓄奴或是废奴问题上寻找答案。1849年美墨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争议引起的威胁日益加深。北方州拒绝给奴隶进入新增领土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南方州则宣称根据宪法，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去那里。南方威胁说，如果无法解决纠纷，就会脱离联邦，使国家分裂。关键时刻，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挺身而出。克莱1850年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努力避免国家分裂和内战的爆发。克莱说，美国联邦是永久的，是为子孙后代建立的。他指责南方无权脱离联邦，并警告说，如果南方脱离联邦，势必会爆发一场持久和伤亡惨重的战争。克莱的妥协方案遭到南北双方极端势力和总统泰勒的反对。泰勒原本希望韦伯斯特参议员、克莱参议员和其他辉格党领袖支持他所提出的比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计划，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提议，令到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泰勒总统的首席顾问、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苏厄德亦反对克莱的提案。苏厄德坚决反对蓄奴，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克莱讲话一星期之后，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展明自己的立场，他没有过多谈及克莱的妥协方案。戴维斯坚信这个方案对南方没有多少好处，即使是加强遣返逃亡奴隶的法律，因为这样的法律在自由州很难得到落实。戴维斯参议员说，真正需要的是北方改变对南方的政策。他说，北方必须承认南方的权利，尤其是南方人给自己的奴隶进入美国领地的权利。戴维斯说，国会无权取消或者是限制这种权利。他承认1820年密苏里协定对新增领土上蓄奴的权利设立了限制，但是表示1820年密苏里协定生效不是因为国会的批准，而是因为各州的接受。戴维斯参议员说，国家日益分裂是北方的责任，因为他们试图彻底控制南方。他说，如果不制止这种发展趋势的话，有朝一日北方的势力就会强大到改变宪法，彻底取消奴隶制度。戴维斯警告说，这个是南方绝对不会接受的。三星期后，另外一位南方领袖、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多年来，卡尔霍恩一直是南方利益的代言人。当时卡尔霍恩已经68岁，身患重病，生命只是剩下最后一个月。卡尔霍恩因为体力不支，没办法去听克莱的讲话。他用了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写低他所认为的南方各州的真正立场。3月3日星期日，卡尔霍恩宣布第二日发表演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卡尔霍恩走入参议院的时候，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认识他的人纷纷前来向他致意。卡尔霍恩银发披肩，面颊消瘦苍白，但是两眼炯炯有神，一面严肃之情。卡尔霍恩因为虚弱无法亲自发表演说，只好请梅森参议员代读。卡尔霍恩说，他一贯认为如果蓄奴问题引起的争议得不到解决，最终会造成联邦的解体。 卡尔霍恩话：，如今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睇到，联邦正在崩溃，连接南北嘅纽带一个接一个嘅断裂。遍布全国各地嘅三大教会，如今已经南北分裂。两大政党亦形成南北阵营。卡尔霍恩话：这个都是北方的错，因为他们打破南北双方的政治平衡。卡尔霍恩指出，随着北方人口的增加，他们逐渐夺取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北方不顾南方的反对，通过关税法案，占据联邦政府里面的大部分职务，在新增土地上将南方奴隶主拒之门外。北方恶毒的对南方的奴隶制度发起了攻击。卡尔霍恩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恶化到南北各州无法体面安全地留在联邦里面的地步。怎样才能够挽救联邦？卡尔霍恩的回答是，不能够依靠肯塔基州参议员提出的妥协方案，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全面彻底公正地解决双方之间的所有争议。卡尔霍恩在发言稿里面说，南方要求的是公正，纯粹的公正，除此之外一律无法接受。除了遵循宪法，南方不会提出任何妥协，不会做出让步和投降，南方一让再让，已经没有退路。跟着下来，卡尔霍恩列举南方的一系列要求。他说，北方必须给南方在西部新增土地上享有同等权利，必须遵守遣返徒奴的法律，必须同意修正宪法，给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政治力量回归平衡，必须停止对奴隶制的攻击。如果上述要求不能够得到满足的话，卡尔霍恩说，那还不如好聚好散。但是如果北方拒绝和平分离，南方就要在投降还是战斗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卡尔霍恩说，南方知道怎样做。卡尔霍恩的讲话结束之后，来自南方的议员将他团团围住，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很多人对他提出的极端要求和尖刻辞令难以苟同，他的讲话为时过晚。大多数南方人都觉得克莱的建议才是解决分歧、保护联邦完整的合理出路。但是克莱担心他的妥协提案会受到北方的抵制，很多北方人都觉得奴隶制是错误的，他们反对妥协，因为妥协可能会使新墨西哥成为蓄奴地区，亦因为妥协要求加强对逃亡奴隶的遣返。克莱向参议院提出妥协的方案八日前曾经去拜访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韦伯斯特的一位朋友记录了两个人的会面，他是这样写的，克莱先生到韦伯斯特先生家拜访，两个人就蓄奴和新增领土引起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进行长谈，我听到谈话的部分内容。他说，克莱大约一小时后离开，韦伯斯特将我叫到身边，对克莱赞誉有加，说他大致同意克莱的睇法，觉得克莱的目的崇高爱国。他说克莱看起来十分虚弱，咳嗽得很厉害，克莱肯定是在想自己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为国家做出贡献。他还说，韦伯斯特进一步表示，他觉得克莱的计划应该被北方人和南方的有识之士所接受，他表示他会支持克莱的提案，推动提案在参议院里面获得通过。韦伯斯特计划公开支持克莱的提案，但是一直在等待最佳时机。3月7号，亦就是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的三日之后，韦伯斯特终于站出来。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一样，亦是68岁，虽然声音很弱，但是讲话掷地有声，分量不减当年。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在周末找李华，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以及 Kick the bucket。
Hi 李华， how's it going？
挺好啊，总算又考完一科，你怎么
样？ I'm doing pretty well. There's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ask you。
哎，你不要说，等我估一下，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度假呢？
What? How did you know? Who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What? 什么叫做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Who told you?
当然是你妹妹 Susie 了。
I can't believe she told you.
Well, I guess she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Did she ever? I can't believe she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你不了解 Susie 吗？她什么事都忍不住的了。
I see that now.
你以后有什么要保密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她。
I guess Susie is not a good candidate for being a spy.
她要做间谍，第一天就将自己出卖了。
Oh well, so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I want to take you on a vacation.
好啊，带我去度假，我当然开心啦，但是总要有啲理由噶。
Well, that project just finished, and my boss offered me a few weeks off to relax since we all work so many hours on it. Plus, I just got a bonus from work.
又放假，又发奖金，真是双喜临门啊。
It's pretty good. I'm just glad that now I have some time to relax.
咁你有冇谂过要去边度啊？
I was thinking that we could go down to Miami, you know, just relax by the beach. I think it would be a pretty good way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for a little bit.
好啊，迈阿密的阳光，我来了。
It's a shame you weren't surprised, though. Now I know not to tell someone who migh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next time.
李，你怎么面色咁难睇嘅，发生咗咩事啊
？My second grade teacher apparently just kicked the bucket.
你小学二年级嘅老师 kicked the bucket， 佢只脚冇受伤啊嘛
？No, kick the bucket means she died.
哦，原来 kick the bucket 系去世嘅意思。对唔住啊，你一定好难过啦。
Well, she always had some health problems. To be honest, I'm surprised she lived to be as old as she did. She was probably in her 60s when I had her.
无论点讲啦，自己以前嘅老师去世，心里边一定好唔舒服噶。
Yeah, it is a little sad and a little strange. I hadn't thought of her in years.
咁你点知道佢去世嘅消息噶
？Someone in my hometown posted it on my Facebook wall.
谂唔到面谱网仲能够起到发符文嘅作用。
Yeah, it is kind of weird that someone would use Facebook as an obituary.Usually people like to write about having kids online,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eard about someone kicking the bucket.
Hey, 唔好讲呢啲唔开心嘅事啦。Larry, 今晚想唔想去睇戏啊
？Okay, anything in particular?
我冇所谓，你话事啦。
I guess I'd like to see a comedy or something light.
So you don't think about your teacher having kicked the bucket?
Well, I guess, but also just because I feel like seeing a comedy.
系啊 ，Larry， 要唔要听个小秘密啊
？A secret? Of course.
Jenny 同 Mark 订婚啦。
Wow, that's great news!
Hey, 唔好咁大声啊，佢哋仲未正式宣布噶。You have to promise you won'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意思咧就系指泄露秘密；而另一个咧就系 kick the bucket， 意思咧就系指去世。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